亲爱的朋友平安，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吴秉伟牧师的圣经讲座，欢迎您跟我们一同聆听神的话语，愿上帝祝福您。
好，我们一起来看这个撒母耳下第十一章啊。我们希望说今天在十一章、十二章来看到是一个在撒母耳下的当中是一个啊，对大卫讲起来是一个啊分水岭啊。因为在前面你可以看到说大卫是这么的合神心意，然后从十一章以后你就看到说大卫就全部走了样啊。所以今天我们一起来看啊，这个我相信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也就是说在这个啊，撒母耳下十一章啊，大卫这个啊，去看到一个这个啊女人啊，她在洗澡的时候，然后她就啊这个跌倒了，然后就整个大卫的生命就不对了哈。我们来看十一章第一节，他说过了一年，到了列王出战的时候，大卫又差派约押率领臣仆和以色列众人出战，他们就打败了亚门人，围攻拉巴哈。然后大卫仍然住在耶路撒冷哈。所以你看这个圣经上面这边画一个句号，可见说这一节应该是在什么？应该是跟着在十一章的最后啊，就是对不起，在第十章的最后啊部分哈。那我们可以看到说在第十章的时候啊，对不起，其实在第九章的时候哈，大卫啊他这个对这个叫做什么米非波设他有很大的恩典哈，就是对扫罗的后裔啊孙子米非波设有恩典。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说在第十章的时候，他对这个亚门人哈，也就是罗德的后代也有很大的恩典。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大卫其实就像神一样哈，施恩典在自己哈这个便雅悯的后代，而且还对这个外邦人也有很大的恩典哈。所以在第十一章第一节的时候，他告诉我们说，后来他们又继续跟亚门人征战，他们在围攻这个拉巴那个城的时候，大卫仍然住在这个耶路撒冷。所以我希望说大家把那个仍那个字画起来啊。为什么我说把那个仍那个字画起来？意思是告诉我们说，外面在打仗打得如火如荼了，然后大卫你仍然住在耶路撒冷哈。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一个人哈，就是说大卫他这时候一个很大的转折点，最主要的就是因为其实大卫神给他的一个呼召，神给他一个执事的呼召，就是什么？就是大卫是一个征战的人啊，神让他这个成为以色列的这个君王，最主要就是说大卫走到哪里征战都得胜啊。但是我们希望说哈，我希望说我们一起来看这个啊，在第十章的部分，在第十章第七节，哈，当那个亚兰人跟亚门人他们联合起来要跟以色列人征战的时候，在第十章第七节的地方，我们来一起看，他说大卫听见了，就差派约押这个统领这个勇猛的全军出去，亚门人出来，然后在这个什么城门前啊摆阵哈，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说大卫听见了就差派约押出去啊，可见说大卫自己亲身在那个时候已经没有出去作战了，他差派这个约押，约押是他一个大将啊。所以在第十一章这个一开始的他说过了一年啊，可见这个大卫他开始好像日子过得很好的已经多久了？
一年，
至少一年了哈。因为在第十章的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说跟亚兰人亚门人打仗的时候，他已经什么，他已经只有差派人出去，他自己不出去了。然后第十一章过了一年，可见哈怎么讲，他日子好过哈，不是只有一天两天的，而是什么，已经过了一年了。然后一年以后他又出去攻打的时候，大卫仍然住在耶路撒冷哈，大卫仍然住在耶路撒冷，让我们看见说其实大卫的生命哈在这时候开始什么，开始往下走了哈。那我们知道说仇敌其实也是要来攻击我们每一个人哈，所以仇敌攻击我们人的时候哈，其实都是从外面的跟从里面的两部分哈。所以我们可以从在这之前哈，这个这些外邦人常常来攻打大卫哈，以色列的百姓，然后大卫就出去征战，这是外面的。然后第十一章我们可以开始看到仇敌这时候哈，外面的不行，他就要来里面的。他怎么样来里面的呢？我们一起来看。好，他说有一天，他说太阳平息的时候，大卫从床上起来，在王宫的平顶上游行，看见一个妇人在沐浴啊，容貌甚美啊。所以你看，大卫 有一天他说太阳平息了，然后他从床上起来，从我们今天的角度看就是什么，睡到自然醒啊，啊，大卫睡到自然醒，不止睡到自然醒，他还睡到什么，太阳都已经快什么，快下山了，这个不只是睡到自然醒，你说睡到十点钟也还好，睡到十二点还好，他这个平息意思告诉我们睡到黄昏，太阳已经要下山了啊。这时候他从床上起来，当他从床上起来的时候，他就在什么王宫的平顶上游行。什么叫做游行？游行就是什么，就是晃啦，就是没事做啊。人家在外面打仗，结果这个王没事做啊。当他没事做的时候，这时候仇敌撒旦这时候就从他里面来攻击啊。仇敌撒旦哈、啊、就是说在这个啊，这个在这个当中哈、啊、我们可以看到说大卫他不知道要警醒啊。那你可能会问说，哎，他不出去打仗，可能啊，他当时啊，会不会有原因不出去打仗啊？事实上，哈、啊，如果你翻到后面哈、啊，你看在这个第十二章的第啊二十九节，啊，他们后来攻打这个啊亚门人的京城拉巴的时候，他说，于是大卫聚集众军往拉巴去攻城，就攻取了这个城，夺了亚门人的王所带的金冠冕。所以可见大卫是可不可以征战的，可以。就好像说今天你可不可以做上帝的工，你是可以的，只不过是你想什么太安逸了哈，睡到自然醒啊，而且要睡到什么太阳都快下山了，而且什么没事做，人家教会都忙得很啊。那这个啊，你是一个这个教会的领袖或者是一个牧者，没事做啊，这时候仇敌撒旦就要来攻击你了。所以有些时候哈、啊、我们要注意哈、啊，如果说我们为了上帝的事工忙哈，啊，或者是说我们跟神很亲近，花很多时间跟上帝在一起，啊，仇敌很难攻到你的心里面来。但是如果说你没事做啊，在那边游行晃啊晃啊，所以很多人讲说啊，当一个人出差的时候啊，或者是当一个人这个去旅游的时候，常常会有什么很大的试探，因为他觉得他要 relax 嘛，他一放松。这时候仇敌就来了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这时候他告诉我们说，他在什么？他在游行当中，他看见一个妇人在沐浴，她长得很漂亮，所以这时候仇敌进攻他的心里，就是从什么？从什么？从眼目的情欲进来，好不好？啊，因为什么？如果他出去打仗，我相信他就不会什么没事做在那边游行，他如果没事做那边游行，他就不会看到人家在洗澡。对不对？那仇敌就是利用这样子来把这个大卫给他什么？给他拉下来，啊？那在座的这个啊、女性朋友，你可能会说，哦，这就是男人呐、啊，啊！但是话又说回来哈、啊，其实这个只不过是什么？只不过是我等一下跟你讲另外一个故事的翻版呐、啊。另外一个故事发生在女人身上。啊，就是在什么，在夏娃的身上。当夏娃看到那棵树上的果子哈、啊，很漂亮，他就什么悦人的耳目，记不记得那四个字？啊，所以嗨，你看，所以你看这件事情就是其实一样嘛，从那个地方翻版的嘛，只不过是说一个是发生在夏娃女人的身上啊，然后悦人的耳目。你看那个看到那个果子漂亮，我相信亚当也有看见，但是就是不会吸引亚当的眼睛，但是在那个时候又啊。这个眼目的情欲哈、啊，所以这时候我想啊，对这个大卫讲起来哈、啊，这个时候他就看到了以后，他心就动了啊。然后第三节他说，大卫就差人打听那妇人是谁，有人说她是以连的女儿赫人乌利亚的妻子啊，拔示巴。大卫就差人去将那个妇人给接来，那时候她的月经才得洁净。然后她来了以后，大卫就跟她同房，就回家去了。于是，哎，这个拔示巴。很不幸的就怀孕了，然后他就打发人去告诉大卫说，哎呦，我怀孕了。所以你看当这个当时的大卫心里想是什么，反正嘛哈，这个我约押带兵出去嘛，对不对？那我没事嘛，睡到太阳快下山了，那一次而已嘛，对不对？我怎么讲啊、这个他哪里知道哈、啊、这个啊，就这么一次，把他整个后半的人生全部给他打散了啊！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说，这时候哈、啊，这个他叫人家说，哎，你去把他找来哈、啊。其实他，我相信他可能就是那种玩票的性质啊，啊！但是很不幸的哈、啊，人就是这样子，以为是哎、一次而已，但是后来你就可以看到说，一不做二不休了，啊，大卫这一发不可收拾了。 就是因为眼睛看到一个女人在洗澡，然后后来发生的事情，人家就怀了孕了，啊，这时候大卫受不了，不知道该怎么办。那我们知道说，大卫以前当发生事情的时候怎么办，都是什么求问神呐、啊。但是这时候大卫有没有求问神？没有求问神，他就想说，反正我这么聪明嘛，那他就要用聪明的方式把这件事情给什么，给他这个处理，靠自己的方式处理哈、啊。所以他就一不做二不休了哈、啊。他心里想说啊，这个人哈、啊，这个乌利亚，这个乌利亚的太太，乌利亚当时也是一个这个将军呐、啊，所以这时候大卫就差派人哈、啊、到约押那个地方去。还他说你打发赫人乌利亚到我这个地方来，然后约押就叫这个谁乌利亚回来，然后这个我们看第八节，大卫对乌利亚说，你回家去啊，洗洗脚啦。其实大卫的意思，你看他很奸诈，他的意思就是说叫乌利亚回来，然后叫乌利亚回家跟他这个太太同床，然后如果说啊，这个到时候哈、啊，这个当时也没有说什么验这个什么 DNA 的哈、啊，反正你太太这个848怀孕了嘛，对不对？然后他怎么会怀孕呢？干脆把他先生给叫回来，让他们同房。那怀孕就是反正就是你先生生的嘛，啊，所以这是谁打的好主意？这大卫打的好主意，但是人算不如天算呐、啊，哎，很可惜啊，这个乌利亚哈、啊，他却和他的主人仆人一同怎么睡在宫门外没有回家，乌利亚就不回家。那这个大卫想说，我最主要叫你回来哈、啊，不是请你吃一顿饭，不是叫你说啊这个回家去洗洗脚，我最主要就是说要让你知道说你太太怀孕是你的种，好不好？所以这时候我们看到说第几节，第十节啊，他说有人告诉大卫说乌利亚没有回家去，哇，这句话你也给他画起来，因为这句话对什么，对大卫讲起来是什么，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啊。因为在你注意看呢、啊、在第十三节的最后一句话还是一样，他说什么，乌利亚还没有回到家里去。从大卫的眼光看啊，他的计谋哈、啊，就是乌利亚如果回去跟他太太同房，大卫就可以全身而退，他把所有的责任都洗干干净净。但是神偏偏不让乌利亚回去，乌利亚自己偏偏也不回去。你看乌利亚为什么不回去呢？大卫就问他说，哎，你老远从路上回来，你为什么不回家呢？大卫想用各种办法让他回去，所以大卫第一次失败了啊，他用自己的伎俩，第一次他没办法让乌利亚回去。然后这时候乌利亚就怎么讲，我们来看看乌利亚对大卫说什么。他说，约柜和以色列与犹大兵都在棚里面，就在帐篷里面哈。他说，我的主约押和我的主的仆人都在田野安营，我岂可回家去吃喝，甚至于与妻子同房呢？他说，我敢在王的面前起誓，我绝不行这件事。所以你看这个乌利亚哈、啊，其实他是赫人啊。所谓的赫人，就是告诉我们说他不是以色列人啊，他不是以色列人，他只不过是说打仗的时候跟着以色列人啊，成为这个大卫的这个啊这个将军而已。但是他乌利亚虽然不是这个以色列人啊，但是乌利亚却有一个很大的信仰啊。他让我们看到说，他说约柜和以色列跟犹大的兵都住在帐篷，意思是告诉我们说乌利亚啊，他看中的是那个约柜，那个约柜就是神的同在啊。乌利亚看中约柜，所以这时候乌利亚说，你看这个犹大的兵大家通通在前面打仗，我怎么可能啊回去这个啊、这个啊、休息呢？所以这时候啊，让我们看到说，他不是只有单单的跟随大卫，他乃是跟随着大卫背后的这个什么耶和华神，好不好？所以你看这个啊、乌利亚他拒绝回去，然后这个大卫啊第二招就来了，他不甘心，哎，他跟他讲说啊，这个我们看第十二节，大卫就吩咐乌利亚，他说，你今天仍然住在我这里哈，然后他就，哎，你今天跟我住，明天哈我再打发你回去哈。所以乌利亚就住在他那边，然后他又请他吃了一顿饭，然后于是乌利亚那日和次日就住在耶路撒冷。 OK， 然后十三节，大卫招了乌利亚，叫他哈、啊、来自己的面前吃喝，使他喝醉了到晚上。所以你看这个大卫很厉害啊，他想说，那我就把你灌醉啦，灌醉的话，你至少哎，第二天哈、啊，第三天过了以后可以回家，然后跟你太太同房。反正他的目的就是要什么，就是要让乌利亚知道说，八四八肚子里面那个小孩子不是我大卫的啊，是谁的？是乌利亚的。但是这个乌利亚哎，很实在是什么，实在是整个事情哈、啊、都是在神的料理当中哈、啊、他乌利亚与他的主人一同什么住宿，还是没有回家，所以乌利亚还是没有回家哈、啊啊、所以这时候这个大卫受不了了啊，然后十四节开始，大卫就第二天早上，大卫就写信给约押，也就是乌利亚的老板，乌利亚的这个顶头上司，他就叫乌利亚说，哎，我写一封信哈，你乌利亚带回去给约押。那其实里面写的意思就是说，告诉约押说，你把他派到那个最危险的地方去，然后让他什么被杀掉。哇，这个实在是太厉害了。他想说，既然你不听我的哈，我想说哈，这个让你看到说这个种哈，还是一样是你乌利亚的，但是你不听吧，那我就干脆什么置你于死地啦。然后他就因为他是什么，他是这个国王嘛，他就给他这个派到那个地方去。然后后来哈、啊、你看看啊、我们一起来看第十七节哈、啊、他说城里的人出来和约押打仗，大卫的仆人中有几个被掳的赫人啊，然后下一句话说乌利亚也死了，好不好，你把他画起来，乌利亚死了。然后第二十一节的最后几句话你也给他画起来啊，他说乌利亚死了啊，然后二十四节他又告诉我们一次，乌利亚死了，啊，然后第二十六节，乌利亚的太太听见丈夫，他说乌利亚死了，啊，所以你看连续四次讲到乌利亚死了，所以圣灵在这边记载着乌利亚死了，啊，对我们讲起来好像是什么，好像是非常的啊、怎么讲，看起来说这个大卫实在是太狠心了。大卫实在是太狠心了，对不对？你自己做错事，对不对？哈，然后把人家的先生给什么？给杀死了。可见这个人实在是什么？瞒天过海，还有呢？哇，借刀杀人，还有呢？哇，这个啊，这个非常诡诈，对不对？哈，那你会问说，那乌利亚，其实如果你是大卫，如果我是大卫的话，我稍微有一点点神的话语在我里面了。啊，我相信当时大卫可能就是上帝老早就把他抛到九霄云外了。如果稍微有一点点，我们不要说是大卫，我们从别的角度看呢，啊，我们知道说这个啊，其实这个啊，乌利亚啊，你看大卫在第十章之前，他是一个什么？他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对不对？啊，所以你可以看到说乌利亚是大卫所训练什么？所训练出来的。大卫所培养出来的乌利亚，好不好？大卫以前这么忠心呐、啊，那乌利亚一定是跟大卫非常一样的人嘛，对不对？所以有些时候我们也想象说，大卫为什么这么笨呢？啊，因为你想要把这件事情推在乌利亚身上，那乌利亚又是他所培养出来的，那大卫当时不是要迎约柜吗？所以大卫一定是。把他的王那个什么那些将军都聚集在一起，他一定跟他什么思想教育说，我们要迎约柜啦，我们要跟啊、哦，我们要这个神的约柜要迎回来啦，怎么样怎么样？所以乌利亚已经什么已经被大卫所训练出来哈、啊，这个啊把心放在神的事情上面的，所以这就好像哈、啊，你注意听哈、啊，你有没有看到这个当中哈、啊，就好像一个教会的牧师啦。然后在教会里面经过十年二十年训练一批非常爱主的同工，因为这个牧师也很爱主，那哪一天这个牧师犯错了，然后就去把他的里面的同工叫出来说，哎，我们哈，我看你要怎么样怎么样，那怎么可能？因为你的同工已经被你训练非常的爱主了，那自己做牧师的哈、啊、跌倒了，然后想要叫那个以前你所训练出来这么爱主的一个人，然后跟着你一起来犯罪，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大卫在这个事情上面，他没有看清楚，其实乌利亚啊虽然是外邦人，但是他已经是什么 跟着大卫跟这么久了，他多多少少也是什么，就像我们这边所说啊，他已经对神的约柜是有一个啊非常警醒的非常爱慕的心，所以让我们看见说大卫其实培养出跟他一样的人，然后他在他跟他一样的人的时候啊，本来大家都是面向着神，但他现在反过来要离开神的时候，却发现却没有注意到说其实他培养出来的这群人都是要面向着神，哪会跟他一样呢？好，所以我们可以在这个地方看到说大卫有破口，但是什么，因为他过去他是一个合神心意的王，所以他过去有分量，所以他带出这个乌利亚这么棒的人哈。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在这件事情上面哈，大卫跟乌利亚，如果你把两个人拿来做比较的话啊，你会看到说在这件事情上面是谁得胜了，乌利亚得胜了，你会发觉乌利亚得胜了，失败的是谁？失败的是大卫。就好像说什么，在一个教会里面哈，得胜的是什么？一群同工，那失败的是什么？那个教会的牧师。好，所以一个领袖的失败哈，但是他的什么同工却还是得胜的哈，因为乌利亚到后来他是列在什么大卫30个勇士的名单中间哈。我们一起翻到撒母耳下23章，我们来看看撒母耳下23章到最后结束的时候哈，撒母耳下23章哈，从第8节开始他在记载大卫的勇士哈。那我们来看到23章最后一节39节，好，这一节哈就藏在这个地方哈，但是我希望说把这一节给它带出来。在23章39节，你有没有看到他说赫人乌利亚哈，所以他说总共37人啊，大卫的勇士总共37人，在最后的地方他说赫人乌利亚哈，所以你看在这个时候让我们可以看到说一个过去得胜的现在哈失败了，那这个让我们看到哈，其实哈人不能自夸，人不能夸说我过去有什么样的经历哈，过去哇好棒好棒，是神所拣选的哈，神的仆人哈，而且是合神心意的，但是人不能自夸哈，因为记不记得这个啊，这个希伯来书上面有一句话，他说我们要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要竭力进入什么啊，那个完全，所以没有一个人能够完全的啦，哈，好，所以在这个时候，我跟大家分享说，哈，我们可以分享说，其实这件事情哈，如果是扫罗去做的话，我相信你坐在这个地方会觉得说，那有什么稀奇？那个扫罗那个家伙哈，我们对他的印象不是很好，所以如果这件事情扫罗去做的话，没什么稀奇。如果这件事情哈、啊、是那个不信主的哈、啊，你常常看那个报上的这些社会新闻啊，跟人家啊同房了又给把他的丈夫给杀死，这没什么大不了的啊。你会觉得说，在不信主的或者是在扫罗的身上这些东西哈、啊，他们可以做得出来。但是为什么你会觉得说，在大卫这样子一个在生命当中已经成长了，看不出来他会做这件事情，啊？啊，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在这个地方，我就告诉大家一个真理在这里面，因为我们常常看到说什么叫做生命的成长，什么叫做生命的成长，我们以为哈，这个人生命成长就是他什么，他变好了，对不对？就是说他以前是做坏事，他现在做好事的，但是其实这不是生命的成长，因为他随时还可以做出什么坏事。所以有些时候我们人都是这样子看的、啊，哇！你看以前过去这个人这么不好，这么不好，这么不好吧？你看他现在这么好，这么好，这么好，这么好，这么好，对不对？我们就列出来哈。我没有讲这个不对，对不起，啊，我们要鼓励人家，告诉啊，你看你以前这样这样这样，对不对？啊，我们自己也鼓励自己。你看我现在这么好，这么好，这么好，这个是很好了，因为我生命的改变。但是我最主要就是提出一个东西，就说其实十字架让我们看到哈。啊，我们得了救恩以后，我们还要有什么对付老我，那个生命的成长，那个对付老友，其实不是说你做好还是做坏，而是说一个人我生命当中被神所管理的范围多大，被神所掌权的 就多大，就是说你顺服多少哈，就说我们的生命当中哈，到底有多少哈可以哈让神来什么来控制。所以成长哈，最主要就是说我们做基督徒哈，就是说不是我们能够做多好，而是说神在，就是说基督在我们的身上能够什么掌管我们多少。OK， 啊，这是很重要的，就表示说，万一这件事情哈，我真的不爱这个人呐，但是因为神在我的身上有掌管，所以我愿意去做，啊，这个这样子才可以是生命的成长，所以我们才可以了解说，其实哈，大卫哈，啊，最主要的让我们看见哈，一个人哈。最主要就是说，如果我们的老我哈，啊，没有好好的被神来掌管的话哈，啊，那就很容易发生罪来。所以你会常常看到说，这个人这么属灵，为什么这一次会跌倒？啊，最主要的乃是因为什么？重点不在说这个人好不好，有没有做好事，而是说这个人他心中有没有多多少少被神来掌管，好不好？所以我们可以继续往下看哈，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我们可以知道说，其实啊，我们现在就比较了解哈，其实这个啊，大卫哈，让我们看到哈，这个啊，其实人哈会失败，但是神哈，在我们的失败过程当中，其实神会扶持我们啊。那一般讲起来哈，就是说神在这个啊，比方说我们刚才所看哈，就是说我们以为是说扫罗做的就不稀奇，其实我要继续讲一件事情，就是说最主要扫罗跟大卫啊的最大差别，就是说扫罗啊不肯让上帝在他的生命当中，当他做错的时候，扫罗不肯让上帝哈，啊，在他的心中来扶持他，或者是认罪悔改。但是大卫最好的部分就是说他愿意，他肯哈，啊。所以这件事情哈，啊，我想啊，我们啊，这个读到第25节，对不对？哈，啊，那我希望说我们今天啊，我们直接跳到第啊这个第十二章，我们先跳到第十二章26节，然后再回来哈，啊，否则的话你会觉得说他生了这个所罗门以后，他才又去攻打这个巴拿哈啊，所以圣经上面这个次序有点啊让我们啊必须要了解。我们去看到第十二章这个第26节，他说约押攻取亚门人的京城这个拉巴，那约押就打发使者叫大卫说，哎，我们要攻打那个拉巴，那取这个水城，那你要不要过来攻打？所以在第29节，第12章29节，于是大卫就聚集众军往拉巴去攻取这个城，然后夺了亚门人啊之王所带的金冠冕。所以我们看到说，大卫在这个时候哈，啊，最主要是让我们看到什么？他又恢复神给他的职分，好，啊。这个时候哈，啊，哈，啊，就是说，等一下我再来讲十二章的前半段哈，啊。我现在先讲说，因为我们知道说大卫其实照理是说应该什么，应该出去攻打作战的，对不对？他会失败乃是因为什么？他闲着没事干，睡到这个太阳快下山了，啊，然后在那边游行，啊，然后看到人家洗澡才会犯错。但是这边告诉我们说，当大卫又聚集众军出去的时候，他仍然什么征战得胜，这就告诉我们说哈。啊，大卫又恢复他神给他当时的什么职分的时候哈，啊，然后他又得胜了，这就是一个属灵的原则了哈，啊。所以我们常常要记得一件事情，神如果差派你做这件事情，但是你说我不做了哈，啊，就像大卫这样子啊，我睡到太阳下山了再来点点点点，对不对？啊，这时候你就没办法哈，啊，看到神在你身上的这个同在，跟神在你身上的那个哈，啊。那我们刚刚讲他犯罪已经讲过了哈，啊，所以当他又恢复神在他身上做一个将军，做一个征战者的时候，他又得胜了哈，啊。所以这就让我们看到一个属灵的原则，好不好？好，啊，然后所以最主要就是说，因为啊，第十二章的第26节到第31节这个地方要先讲，然后我们再回来哈，啊，我们再回来看看在第11章的第26节，啊，他说 乌利亚的太太听到了这个丈夫死了，为他哀哭，哀哭的日子过了哈，可见这个有人看到这几句说，哦，那乌利亚的太太也不是什么，对不对？他说哭了过了以后，然后大卫就差人将他带到宫里面，他就做了大卫的妻，哈，他给大卫生了一个儿子。很重要的一句话，把它画起来。他说，大卫所行的这事，耶和华甚不喜悦。好，所以弟兄姐妹，我在这边就是要告诉大家一件事情，就是说，你看刚才我们讲说，神给大卫做一个将军要征战，对不对？所以他不出去征战，他在里面就犯罪了。但是他知道，哎，不对了，他又出去征战，对不对？跟拉巴出去征战，把夺了拉巴的城，神又让他什么恢复，让他得胜了。但是他还有一件事情还没处理完，哪一件事情？就是什么？就是他哈，跟这个拔示巴发生关系，还有杀了这个乌利亚王哈，这个所以这件事情哈，这个乌利亚跟这个拔示巴的事情还没有处理完，所以神还是要对付的，好不好？千万不要混在一起啊哈！神给他征战得胜是一码子事，但是他所犯的罪哈，告诉我们什么？大卫所行的这事，耶和华甚不喜悦。好不好？好，所以要记得这是两码子事啊。他继续做神要他做的，但是他过去犯的这个罪必须要什么处理干净啊？所以他必须要处理干净。好，那接下去我们要讲第十二章之前哈，有一件事情我跟大家分享哈，在第十一章哈，我很喜欢去找那个重复出现的字。好，在第十一章当中哈，有一个重复出现的事就是什么？就是猜。啊，就是猜，或者是猜人啊，或者是打发，通通我们中文是用啊不一样的字哈。其实猜人啊，打发人啊，通通是一样的哈。在第十一章当中，他至少用了十几个这个字哈。我们来看看哈，你看哈啊，在这个十一章第一节，他说过了一年，到了列王出战的时候，大卫又什么又差派约押，对不对？然后第三节，大卫差派人去打听那个妇人是谁呢？对不对啊？然后这个第四节啊，他说大卫就差人去将那个妇人给接来啦，对不对？通通是猜。什么叫做猜？猜就是什么？就是因为你有权利才可以去什么猜人呐、啊。如果你今天不是国王的话，你猜猜看呐、啊，你猜人家还不见得要跟着，人家不见得替你做了，所以。大卫就是因为他有权力，所以他都用差的啊，他的差派人哎去做这个，差派人去做这个，所以你看哈，很多了啊，他差派打发赫人乌利亚，然后约押就打发乌利亚，然后就差这个人，然后就差那个人，对不对？你看十八节，约押就差人去将征战的一切事情告诉大卫啊，然后反正就是一直差，一直差，一直差就对了。这让我们看见一件事情哈，大卫他。就是什么？利用神给他的一个权柄，来满足自己的权力欲望，啊！所以在这时候，他以为什么？啊，他以为说他很聪明，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罪恶不能被聪明所掩盖，因为大卫一直要用他的权柄，用他的聪明，差派人去要掩盖一些什么他的过错，啊！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说。一个人哈、啊、地位越高，他的犯罪哈、啊、越诡诈，啊，你平常看到一个贩夫走卒，他犯罪很简单嘛，你就看到他在路上哎打了人呐、啊、或者什么什么，但是那些地位越高的人哈、啊，他犯罪是你看不到的。地位越高的他犯罪都是什么？都是哈、啊、你很难抓到，啊，就像有些人说哎你要拿贿赂的时候哈、啊，地位很高的他不会亲自给你拿哦。他会什么借用别人白手套哈、啊、你先把钱给谁，然后那个人又给谁，那个人又给谁，然后给他的亲戚，给他的儿子，给他，所以你到时候要抓不到那个地位最高的人，他犯罪。所以这时候让我们看到说，他要瞒天过海借刀杀人啊，大卫用了好几次猜哈、啊、OK， 但是这时候我告诉你一件事情，太奇妙了，神永远比人的聪明啊，还要厉害。我们来看第十二章，第十二章第一节，哈、啊，他说什么？耶和华差拿单去见大卫，你有没有看到？弟兄姐妹，哇，太棒了！我那天看到第十二章第一节，我说感谢神呐、啊，人哈、哦、用了十几次的猜，前面就猜这个，猜这个，猜这个。耶和华说， 你不用用太多的猜了啦，我就猜一个人就好了。你有没有看到大卫用了好几次的猜，但是上帝这时候出手的时候，上帝只猜一个人，上帝只猜一个人。 OK， 让大卫知道说，你用这么多神给你的权柄，其实真正的权柄乃是什么？神给的。所以神说，我只要猜一次就好了。神猜一个谁？一个拿单。这个故事我们都很清楚啊。他说有两个人，一个富有人，一个穷人啊。有钱人有许多牛羊，那富有的人有许多牛羊，那穷人什么？只有一只小山羊。然后告诉他说，有一天有客人来到这有钱人的家啊，他说富人舍不得从自己的羊群中间取一只预备给客人吃，然后就去告诉那个穷人说，哎，你们家那一只来杀给穷人吃了。这时候这个拿单啊就被神所差派去告诉这个大卫这件事情。你看这个有没有非常有智慧哈、啊、因为大卫已经很有权柄了哈，他可以猜这个猜那个猜那个。如果神猜约那个拿单呢、啊、去了，然后跟拿单就去了，然后跟大卫讲说，你是不是跟拿示这个拔示巴发生关系，又把乌利亚给杀了？大卫什么？干脆把拿单抓起来给宰了，对不对？所以你看拿单很有智慧。所以神在这个时候只猜一个人，用一个故事。弟兄姐妹，神的智慧高过于人的智慧，神只猜一次而已，而且这一次就说中了要害。怎么样说中了要害呢？我们来看哈，他说穷人哈只有一只小山羊、小母羊，那富人有许多，这在讲谁呢？这当然在讲大卫嘛。大卫，你看他的意思是告诉他说，这个穷人是谁？穷人就是乌利亚嘛，人家乌利亚只不过是一个太太，只有一只山羊、一只母羊羔而已。但是你大卫，你是富有人家，你有几个太太？哇，当时就好几个太太了。所以他其实是在讲给他听的、啊、你看这个拿单、啊、他用智慧、啊、他就是在用智慧来比喻、啊、乌利亚只有一个太太，那你大卫有好几个太太，结果你居然把人家的什么，把人家的太太给玷污了。所以这个故事我们要是聪明一点，我们一看就知道是在讲谁，在讲大卫，对不对啊？然后这个穷人是讲乌利亚，这个富人是讲谁？是讲那个啊大卫。然后一只小母羊羔是在讲这个拔示巴，所以意思是说你把人家这个太太给抢来了。大卫就甚恼怒啊，结果那人对拿单说，我指着耶和华永生神的启示，他必偿还羊羔四倍，因为行这事的人没有连续的心。这时候拿单就对大卫说，哎，那个人就是你啊，那个富人就是你啦、啊、就是你抢了拔示巴，就是你抢了那个穷人乌利亚的太太拔示巴。他告诉他说，你就是这个人。意思是说在这个之前大卫非常的生气，说啊，那个富人应该被定罪。其实拿单对他说，哎，你就是那个应该被定罪那个人啊。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个啊、这个啊、大卫在这个时候他终于知道了，原来神差派这个拿单来要跟他讲这些事情。然后这个拿单哈啊，我们先跳过去到最后哈，这个啊、他告诉我们说啊、这个谁啊，这个大卫他就说，他就承认他自己的罪。不过我们先来看啊、在第七节的地方，耶和华神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高你做以色列的王，救你脱离扫罗的手下，我将你主人的家业赐给你啊，然后他说将你主人的妻交在你的怀里。这件事情可能我们都忘记了哈，但是大卫应该是什么，应该都还记得。在撒母耳上的时候有一个拿巴，记不记得拿巴啊？我们已经看过了，对不对啊？有空再回去听那个撒母耳记25章的 CD 啊。大卫这个啊、扫罗那么拿单这时候告诉他说，他说耶和华神说，我将你主人的家业赐给你。所以拿巴这些财产都是什么？神所赐给他的，而且将你主人的妻交在你的怀里。拿巴的太太是谁？记不记得？拿巴的太太是什么？亚比该。所以亚比该后来做了什么？大卫的妻子。所以大卫有好几个妻子，但是他却又去贪恋什么拔示巴啊。所以这边告诉我们说哈、啊、这两句话我相信是已经刺中了谁？这个大卫的心啊。 啊，就是说主人的家业，那个主人就是拿巴，主人的太太就是亚比该。神那个拿单把这件事情提出来，他说将以色列和犹大的家赐给你，就是说后来你变成这个什么以色列的王。他说如果你还以为不足的话，我早就加倍赐给你。意思是告诉你说，你还要几个太太呢？你还要多少财产呢？你还要多少国度呢？啊，很多东西神什么都有，神还会加倍给你。啊，接下来他说，你为什么藐视耶和华的命令，行他眼中看为恶的事情呢？弟兄姐妹，这句话非常非常的重要。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因为他藐视了耶和华的命令。那神所看为恶的事情是什么呢？接下来我们来看他这句话，就是告诉我们说，接下来他说，你借亚门人的力，哈，这个杀害赫人乌西亚，又娶了他的妻子为妻，如此你就藐视了我，哈，这件事情，哈。所以弟兄姐妹，你看他有两件事情，哈，一个是什么？一个是什么？杀了乌利亚，对不对？另外一个是什么？娶了什么？乌利亚的妻子拔示巴，对不对？所以你看哈，拿单跟他讲说，你有两件事情你不合神心意，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如果今天哈，我们从人的角度看哈，大部分的人都会讲说，哪一件事情他做错，都会讲说他犯奸淫，他跟拔示巴发生了这个关系，对不对？但是神却跟我们的看法正好相反。神先讲什么乌利亚的事情，再来讲拔示巴的事情。最主要我跟大家分享说，他借刀杀人，杀了乌利亚，哈，乃是什么？他有溅了血，有流血事件发生。拔示巴他跟人家通奸，哈，这是一个道德上面的犯错。OK， 好，可能如果你是女性的话，你认为说，哇，这个拔示巴好可怜啊，被他给他那个，但是。你看从神的角度看哈，神不喜欢的事情他先把哈杀人见血放在前面，然后把你在道德上面失败的放在后面哈。所以这已经让我们看到哈，如果大卫哈跟拔示巴通奸了以后在道德上失败，如果当然这是假设性的问题了，如果大卫当时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他来到神的面前来认罪悔改，我相信大卫所犯的罪只是什么？只是犯道德上面的罪而已，对不对？只是犯道德，因为这件事情从神的角度看他是犯道德上的，当然啊也是不对了哈。但是他至少他没有什么，没有借刀杀人。但是他这时候神说，你最大的错误是什么？你杀了乌利亚，然后才是什么？你跟拔示巴发生的道德上的问题。为什么呢？因为哈，他一时的快乐哈，这时候让我们看到他一时的快乐哈，短暂的快乐哈，造成他长久的痛苦。因为从第十二章开始一直到二十章为止哈，就是因为大卫他杀了乌利亚哈，然后到后来到二十章的时候，连他儿子都是什么亚沙龙背叛哈，所以他到后来你要注意看哈，他连哈大卫连这个约押都想杀了。然后他借用别人也是借刀杀人，所以大卫从第十一章开始一直到二十章，整个大卫这个人就已经垮了哈。所以这是一个分水岭哈。然后他这边告诉我们说，所以最主要就是说对不起，从十二章一直到二十章哈，我们看到哈，这是一直遗传下去的。因为大卫哈，他有犯了奸淫拔示巴，大卫至少哈有这么多太太，然后又去跟人家犯奸淫。你知道他的下一代所罗门王比他更厉害，他有1000个嫔妃，对不对？所以这种奸淫的事情就什么，就传下去了，哈，传到所罗门的身上。而且乌利亚他杀了乌利亚，对不对？这种谋杀的事情也传到他的下一代，所以大卫的儿子他们也很多谋杀哈，嫩啊什么这些人，我们今天就不花时间在那边讲。所以让我们看到说十一章十二章是一个转折点哈，因为这个让我们看到说，其实哈，在这个时候你注意看第十一节，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从你家中兴起祸患来攻击你，有没有看到？所以大卫他的以后的后代，在他后代在他的家中有一些祸患要来攻击他。他说我必在你眼前把你的嫔妃赐给别人。你看，就是说 从另外一个角度讲，就是说你用什么凉气凉给别人哈、啊？今天上帝也要用相同的凉气凉给你了。你去拿了人家的太太，上帝这个神也要在你的眼前把你自己的兵灰赐给别人。你去杀了人家，你的家中以后也要刀剑不离。好，所以在这个事情让我们看见说，好，大卫终于在第十五节的时候，他说什么？他对拿单说：“我得罪了耶和华。”所以这个就是什么？大卫跟扫罗不一样的地方。扫罗在这个时候不会说他得罪了耶和华，但是拿单说什么？他说：“耶和华已经除掉你的罪，你不至于死，啊，只是你行这事，啊，叫耶和华的仇敌大得亵渎的机会，从此你所生的孩子必定要死。”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神虽然赦免他的罪了，啊，你看到这边告诉我说，神已经什么除掉你的罪，你不至于死，但是神是公义的神，神的管教仍然在他的身上，所以他接下来是说，只是你行这事叫耶和华仇敌大得亵渎的机会，所以你的孩子必定要死，就是一个神的管教啊。那神的管教，神为什么会管教呢？啊，最主要就是说，当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仇敌就站在旁边看啊。仇敌站在旁边看，如果神啊，你看哈，神赦免了大卫，对不对？但是神的管教仍然在，否则的话哈，这个什么，这个啊，这个仇敌撒旦哈，就会大得什么亵渎的机会。仇敌一定会跟上帝讲说，你看呢、啊、你选这样子的人哈、啊、还偷有道德上偷这个什么奸淫，然后啊又杀人见血，又是这样，所以神就会被什么，因为大卫如果没有受到管教的话，仇敌就会亵渎神，仇敌就会开始来控告神。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并不是说这个个人得胜或失败这个小小的问题，人得胜失败是一个小问题，但是仇敌在面前如果因为一个人的失败而能够找到机会来控告神的话啊，这时候我们就要小心啊。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啊，就说神怜悯我们，赦免我们的罪，但是神的管教并不是因为神不爱我们，乃是因为什么，不要让仇敌借着我们的犯罪在神的面前来找到一个控告上帝的机会，好不好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因为这样子哈、啊、所以仇敌啊这时候就找不到控告上帝的机会啊。他就是告诉我们说哈、啊、神用这样子来彰显他在地上所有的这些权柄，好不好啊？所以在这个时候让我们看到说，大卫哈、啊、实在是啊他的地位非常的高了啊，那我们一定要非常的小心呐、啊，因为人如果位分越高哈、啊，越属灵哈、啊，这个人更需要有什么？有属灵的伙伴。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如果拿单早一点点出现的话，你觉得事情会什么？事情当然不一样啊！你看，但是大卫当时就是已经高高在上嘛，所以记不记得我们刚刚讲第十一章，大卫最喜欢用的一个字是什么？猜，打发。所以谁能够靠近他，靠近他的人都是讲巴结的话了。哎呀，大卫你好棒哦，你是真的是哈、哦、这些神重用的一个仆人呐、啊、哈。所以常常我们如果做一个大牧师很大的话，在你旁边的人会不会给你建议？人家不敢建议了，并不是说哈人家这个不讲，大部分人都是什么，都是来巴结你奉承你的。所以我们做一个属灵的领袖，位份越高，我们更需要什么？更需要有一个属灵的伙伴。那个伙伴哈、啊，可以什么？可以一针见血的告诉我们说，你哪里不对，你哪里要改哈、啊。所以我们看到说哈、啊，人哈、啊、必须要这个有一个属灵的伙伴哈、啊。所以接下来我们看到说，这个人这个大卫他犯了罪以后哈、啊，他的这个权柄就受到挑战啊。那接下来我们看到就是说，啊，接下来那个大卫在第十五节的地方哈、啊，他说耶和华击打乌利亚妻给大卫所生的孩子，使他得到重病。我们刚才不是讲说神的处罚要他的儿子死吗？所以大卫为了这个孩子，他就恳求神，而且进食。所以你知道大卫当时恳求神进食，他说进到屋内，终夜躺在床上，然后大家来叫他吃饭，他也不吃饭。弟兄姐妹，大卫已经知道神要管教他，已经知道 他的儿子必定要死。但是在这个时候，大卫还为这个小孩子恳求，而且进食。大卫心中在想说，我可不可以什么改变神的心意啊？所以这时候小孩子死了，然后他的臣老臣都不敢告诉他。然后我们跳到第二十节这个地方看啊，他问臣仆说，孩子死了吗？他们说死了啦。大卫就从地上起来，洗完澡，抹膏，换上衣服，然后进耶和华这样的敬拜，然后回到宫里吩咐他说，哎，拿来饭给我，我就吃了。很多人看到这个地方很难想象啊，你看为什么重点不在小孩子死或活了？很多人不敢想象是什么？你前一分钟还什么？还披麻戴孝，还跪在地上，还祷告，还进食，还恳求神，然后现在已经知道孩子死了，好，然后就站起来，哦，然后就洗完衣服，然后说来来来，饭拿来给我吃了，算了。所以很多人在这个地方看不懂，最主要就是说我们看错角度了。我们如果从某一个角度看，就好像大卫好现实哦。哎，好像翻脸像翻书一样啊！啊，我如果做他儿子，我看了我也很倒霉啊。前面跟我讲说，哦，我要死了，我爸爸替我祷告。现在我死了，你说，哦，算了，我就是，站起来还可以去吃饭。其实重点在这边。有些时候我们说，我们祷告，然后再推动神的手，这句话也对也错。我们是祷告，我们要迫切祷告，是推动神的手没有错。但是基础是建立在什么？基础要建立在上帝的旨意啊。所以这件事情，大卫的儿子死了以后，大卫他这样子祷告，这样对不对啊？后来儿子死了以后，他又继续的啊，他就换个衣服啊，沐浴抹膏，然后又开始吃了啊。最主要是告诉我们说，上帝的旨意啊，是让大卫知道啊，不是你用啊进食祷告，而且终夜躺在地上，而且不吃不喝，能够来改变神的心意。否则的话，有些时候我们常常讲说，哦，这个人要死了，我们大家一起来祷告，来推动这个啊神的手，让这个人神迹发生，不要死。如果是真的是这样子的话，现在很多人哈，都已经100、200岁了。没有人死啊，因为大家都来祷告嘛。但是问题也没有讲说这个是错，而是说神的旨意的时候，我们要知道啊，我们祷告是祷告，但是要清楚我们在神的旨意当中来祷告，而不是什么，而不是越过神的旨意。哎，这时候哎，另外一帮人又会说话了。那既然是神的旨意，那我们就不用祷告啦，对不对？很多人就是这么讲嘛。那神的旨意，好，神的旨意，那我们不用祷告了，啊，算了，不用祷告。那这样子也不对，为什么呢？因为神的旨意要一件事情成就的时候，啊，你要记得，你祷告最主要不是说祷告神的旨意成就，因为神的旨意就已经定了嘛。最主要是祷告什么？在神的旨意成就的过程当中会有一些困难。那些困难哈，如果来自神的，还是神的旨意嘛？神要你操练，你要你学功课嘛？所以也没什么好祷告的嘛，对不对？但是问题就在这边，那我们为什么要祷告呢？最主要祷告就是说，如果那些困难是来自撒旦的话，是撒旦要阻挡上帝在我们的身上来成就神的旨意的时候，那我们就要祷告，因为我们祷告的时候就能够什么，让撒旦的阻挡能够减少，让神的什么旨意，让神的命定能够什么尽快的成就。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就说，就是两票人嘛哈，既然是神的旨意，我们就不用祷告。那一个是说，反正我就拼命祷告，看看能不能改变神的旨意啊。你要千万一定要知道，神的旨意不是你我们所能改变的。我们祷告是什么？我们能够加速神的旨意能够在我们的身上成就，而能够拿掉什么撒旦在我们身上的阻挡，好不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祷告最主要不是为神来工作啊，乃是什么啊，祷告这个最主要是乃是为神的做工来开路，好不好？开路跟为神做工是两回事，好不好？啊，所以我们知道说，人啊不能什么，不能改变神的旨意，但是我们仍然要祷告，因为祷告是为了上帝的旨意能够成全，为这件事情我们在祷告，能够 为神的做工能够开路，让神能够在我们的身上有一条路可以走，神在我们的身上可以来动工，好不好？所以这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说，啊，这时候我们最后结束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说，大卫，啊，这个安慰他的太太拔示巴与他同房，然后他就生了一个儿子，给他取名字叫所罗门，耶和华也喜爱他。这时候你就觉得说，你看他跟大卫所生的啊，这个拔示巴啊，第一次他跟这个偷看他洗澡的时候所生的那个小孩子死了，但是后来大卫安慰他的太太，啊，你看大卫一般的人是说，你看这个一般的人干脆什么，干脆连拔示巴也不要了，很多人都是这样子啊，对不对？啊，都是你啦，都是你害我的啦，啊，你这个什么这个女人怎么样怎么样。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说啊，大卫安慰他的太太，所以他们生了一个儿子，给他取名叫所罗门。所罗门就是什么，就在这个地方他说神也喜爱他，神给他什么，第二十五节哈，啊，对不起，二十五节他说就借着先知拿单赐给他一个名字叫做什么啊，这个耶底迪亚，因为耶底迪亚的意思就是说因为耶和华爱他。弟兄姐妹，大卫所有的孩子只有所罗门这个小孩子神有帮他取名字，其他的小孩子神都没有帮他取名字。所以你看大卫其他的小孩子都是什么，打打杀杀的，但是这个所罗门这边告诉我们说是耶和华所喜爱的，最主要是告诉我们说因为什么，耶和华他认罪悔改了啊，然后到这个地方哈，啊，神告诉我们说这个啊，这个拔示巴哈，啊，在这个时候大卫也没有恨他啊，大卫仍然爱他，然后他生了一个儿子，然后这时候大卫就看到这个大卫有什么，有悔改的心意。所以就像以前我们所说的哈，啊，所以这个我们常常讲说神不让这个大卫去建殿，对不对？啊，那常常讲说最主要的原因哈是什么，是因为大卫什么常常是什么手上流血的，他征战的，对不对？那有些人会问说，那这样子的话大卫他征战流血不是为了神去征战吗？不是打了这么非利士人这些，但是大家忘了一件事情啊，就是什么乌利亚流血这件事情在大卫的手中啊是一个很污秽的，因为神告诉他说哈，你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所以在第十一章最后面他告诉我们说大卫行这事什么，耶和华不喜悦。然后在第十二章的地方他又说耶和华已经除掉你的罪，他说因为你行这事哈，叫耶和华仇敌大大得到亵渎的机会。所以我们看到说不是因为仇敌来攻击他，大卫出去征战而流血，神不让他建殿，那些都是神的旨意，神的计划。但是有一个更重要的就是什么，乌利亚这个血不是神所喜悦的。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我们一直看到在十一章跟十二章哈，让我们清楚的看见以后从这一章开始，你就看到大卫他的人生整个通通走下坡，在他的家族当中非常非常的困难。所以让我们一起来反省，就是当我们地位越高的时候，我们更需要属灵的伙伴。我们不希望像大卫这样子啊，没事的时候遍地游行，我们会被那个吼叫的狮子给我们吞吃掉。我们只有啊，常常要有很多属灵的伙伴，随时提醒我们。那我们的职分在哪里？如果我们的职分在像大卫一样征战的时候，我们就要常常为神来征战，不要自己躲到这个啊后面。就像我们一开始所说的，大卫仍然在耶路撒冷。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神，愿你今天让我们看见大卫在他的一生的转折当中他失败了，借着这个失败也能提醒我们，在我们一生属灵的道路上面，我们必须要知道在我们的心中不是能够做多少事好事，而是在我们的心里面能够有多少被耶稣基督所能够掌管的地方。让我们顺服神，在你的话语的当中我们感谢赞美神。求你这时候祝福我们在座弟兄姐妹，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警醒，包括牧者，我们每一个人都在神的话语当中警醒。我们知道我们所当做的事，我们感谢赞美神，祝福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我们将感谢祷告不配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